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是什么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说我们可以真切的听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边直接的向我们说的话，说我们可以听见他温柔严肃的声音，说我们可以听见他警戒劝告的声音，说我们可以越发的看见听感受到在这些话当中他对我们的爱，说我们也越发的确认而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被他的真理在引导。就求你使我们更加喜乐的谦卑的愿意来聆听他的话，思想他的话，遵循他的话。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
阿们。
弟兄姐妹请就坐。我们今天来到一段非常熟悉但是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用的经文，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经文，但请你仔细想一想，这段经文究竟在讲什么？我们又因为常常听到这段经文，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已经听这段经文听到耳朵都起了茧，所以听到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忽略了它，忽略了耶稣基督究竟要透过这段话来告诉我们什么。长老们告诉我，如果能把不要论断的意思讲清楚，就可以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整个正道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楚耶稣在这里说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并且可以落实到我们应用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处境当中去。那什么是论断？主耶稣在这里很直白的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有人以为论断就是我们不可以质疑别人的信仰观念，信仰是很个人的事情，对你来说是真理，对别人可能不是，对别人来说是真理，对你来说可能不是，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信仰。但是这不是耶稣在这里要说的，耶稣并没有禁止道德信仰上的分辨和判断，耶稣甚至没有禁止对于信仰道德观念有严厉和尖锐的批评，耶稣没有禁止这一切。你只要留意上下文就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整个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自己很严厉尖锐的在评价信仰和道德，对不对？而在第六节耶稣很直白的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我们待会会解释这段经文，但这里很明显包含一种判断，一种分辨。在十五节他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有真先知和假先知，要分辨要判断。显然耶稣提到我们必须否定某些观念，耶稣提到我们必须否定甚至完全拒绝一些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信仰。因此论断的意思绝不是说你不可以对别人的信仰、立场、道德、观念做出批评、做出判断。 这不是我们常常用不要论断来说你不可以做出判断，但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顺便说一下，当一个人说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对你来说是真理，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你要注意，这说法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这其实是在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除了我说的这个是绝对的真理，这本身就是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是不对的。信仰的相对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神已经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能认识真理，所以我们能够基于圣经对正确和错误做出判断，我们能够基于真理，神启示的真理做出正确和错误判断。那让我们回到经文来理解论断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听众听到耶稣说不要论断，会有什么反应？想一想，他们很可能会一起看向某些人，他们听到耶稣说不要论断，哎，看向某些人，看向他们身边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常常论断，可能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基督自己举的例子，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同时到会堂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不像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做一个论断的事情。我不像这个税吏，耶稣是在说不要像法利赛人。耶稣指出，当一个人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而轻视别人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论断。当一个人自以为比别人强，他就轻视别人。然后你发现他不是在判断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请注意，他不是在判断原则对还是错，他是忽略他的存在，他是在忽略这个人身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他在忽略他的存在。有人举一个例子，好像是在说滚开，我要你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这不是在判断一个观点，这不是在判断一种信念，这是在忽略人，这是在对一个人说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我代表月亮消灭你，是在对一个人定罪和判刑。但是这样的事情唯有公义、智慧和全能的神才可以做。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被谁论断、被神论断。自以为义而论断人的，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里论断是一个人，他不是在判断一个观点，是在对一个人定罪，是在审判人，是在忽略一个人的存在。那为什么人会想要论断？为什么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会想要论断？论断背后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思想这一点。一个人为什么会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耶稣告诉我，论断人的人知道什么是对是错，否则他不可能论断人。问题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些标准，他被自己的标准判断。斯托德说，这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如果我要做一个法官，我不能说我不清楚自己要执行的法律是什么意思。一个喜欢坐在法官席上的人，不应该惊讶于自己竟然坐在受审的位置上。我判断别人的标准，也为别人设立了判断我的标准。自以为意的人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他活在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当中，他必须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证明自己是义的。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已经看到法利赛人知晓神的律法， 可是他们知道自己满足不了，于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他们把律法掐头去尾弄成自己能够做到的样子。这是耶稣在第五章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把律法掐头去尾弄成可以自己好像可以遵守的样子，为了要证明自己是义的，为了要建立自己的义。而在这里第七章，同样这群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要证明自己为义，而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论断人，是借着贬低另一个人，借着忽略一个人存在证明自己是义的。他们用论断来证明自己是义的。斯托德说，一个论断人的人就好像一个故障检测器，在流水线上的故障检测器，正确的东西过去他们不会有反应，错误的东西过去他们就是低下，他们发现的永远只有错误，永远只有错误。一个论断人的人永远只能看到别人身上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只有找到别人身上的错误，他才能感到快乐和满足。他在别人身上找到的那些错误，其实常常是他自己身上的错误。可是借着论断别人的这些错误，他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义的，他就可以享受自我唯一的快感，却不用去面对自己的错误，不用去承受认罪悔改的痛苦。耶稣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展露这种论断的内心，论断的心态，就是我们正道标题当中刺和梁木的比喻。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很幽默，他好像是在说，有一个人，他的头上长着一根长长的木头。如果你头上有一根长长的木头，坐在教会当中会怎么样？你转头，如果你坐在泽西旁边转头，把泽西和秦昊都撞到地下，你再转头，把玲玲跟嘉禾也撞到地下。如果你头上有根梁木，你走到哪撞到哪，对不对？你方圆几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然后这个人突然看到一个人眼睛有颗灰尘，他说，哎，你眼睛有颗灰尘，我帮你吹掉吧。他想走上前去，还没有走近呢，又把这个人撞翻在地。他根本就没办法帮他吹掉眼睛里的灰尘，因为他还没有走近，他就把他撞倒，撞倒了。这个画面所传递的信息是很直白的，头上有梁木的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别人，他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眼中的刺，也根本不应该提供任何的帮助。耶稣借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论断的心态。首先，耶稣让我们看到论断的人根本不是在乎真理和原则，如果真的在乎的话，他们就会首先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就会首先处理自己的。很多人说，我关心圣经的真理，我相信圣经的原则。主说，很好，如果你关心圣经的真理和原则，你就会用这些真理和原则来看待你自己。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没有相同的态度，那足够表明你根本不在乎真理，你只是想要找出别人的错误批评别人，却不以相同的标准来对待自己，你不是真的在乎真理原则和对错。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真理，我们会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帮助这个人。我们怎么可能让一个眼瞎的眼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呢？我们常常装作很关心别人和别人的过错，对他们的小错感到不安，渴望帮助他们去掉眼中的刺，可是我们却看不到自己自身的观景比对方更加的糟糕。 请注意，不是圣经的真理不能帮助你，但是一个眼中有良木的人，他根本不是在乎圣经的真理原则能够帮助你，他是以为我是义的，我比你优越，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给别人帮助，却看不到自己的光景可能比对方更加的糟糕，并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这不过是表明论断人的人并不真正在乎真理和原则。再一次的，论断不是关乎判断对错，因为一个论断人的人不是在乎真理。我们可以想想近前的大卫王，连他都落在这样的问题。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那可能是他夺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但是他害怕这样的事情败露，又设计谋杀了乌利亚。先知拿单就来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富户和穷人的故事，讲到一个穷人有一只小母羊羔，只有一只，相依为命，而在他旁边住着一个富户，有许多牛群和羊群，拥有很多。有一天，这个富户来了一个客人，接待了一个客人，要请他吃好吃的。他自己有很多羊，很多牛，却不舍得宰掉一只，跑去这个穷人家里，把他唯一的那只羊羔抢了来，宰，招待他的客人。听了这个故事，大卫非常的恼怒，他说行这件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哇，大卫的反应非常的正义啊，这个人该死啊，我可以审判这个人。可是拿单却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就是那个人，眼中有良木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反而只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一个论断人的人，你要意识到他真正在乎的不是什么是对是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妄。那么一个论断人的人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论断的人真正在乎的是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论断人真正在乎的是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还有借着贬低别人，借着在别人的错误当中审判这个人来证明自己是义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看自己的罪的时候轻描淡写，看别人的罪的时候觉得那是天大的事情。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博士，找出别人身上罪的博士，我们每个人都是文盲，看自己身上罪的温暖。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哦，批判别人的罪，一下子引经据典，正义凛然，难道自己的罪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总有找不出，总有这个层出不穷的理由？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一旦我们把自己跟别人拿来做比较，我们就不可能保持客观的。你不要相信网络上那些所谓理性、中立、客观的谎言，你只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你就几乎不可能保持客观，因为你总是以极度乐观的角度看自己，而总是对别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所以你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罪，所以你很容易把别人身上的罪看得很严重。而如果你恰好在那个人身上看到的罪是你自己的罪，你会更加愤怒，你会更加愤怒。你知道为什么一些人对某些罪好像紧紧抓着不放，好像很愤怒，非要把你劈倒不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他为了不要让别人看出说，哦，我有这个罪，他为了证明说我没有这个罪，他用更猛烈的方式攻击那个犯罪的人，借着贬低这个人，借着消灭这个人，借着把这个人从 社交媒体上清除出去，我要表明我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我不是有这样问题的人，我不是，我是个正义的人。这样论断的心态充满在每个罪人的心里。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的评价是一针见血。从马田说假冒为善的精神就是关心人多过关心人。我们批评的时候往往着眼的是人而不是某个事件或者原则，我们着眼点是人而不是事情或者原则。我有时候在想，这或许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难以接受真正的批评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把所有的批评都当作对人的攻击和否定，是不是？我们这样对待别人，我们不是在批评一件事情，我们是想要否定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也把对我们的批评当作对我这个人的否定。这使得在教会当中，我们难以给出真正的批评，我们也难以接受真正的批评。我们总把对事情和观念批评要上升为对我这个人的攻击和否定。弟兄姐妹们，我要请你注意，这样的思想，你所习以为常的这样的思想，它背后就是论断的精神，是一种假冒伪善。我们的批评常常不是真的在乎可以帮助到别人，而是为了贬低他来高抬自己，而是为了贬低他来证明我比你优越，是为了贬低他来证明我是义。有一段时间我太太必须常常提醒我，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可以关注在事实和原则上面，而不要上升到针对孩子这个。耶稣是在告诉我，论断的人不是真正在乎原则和标准，论断的人真正在乎的是借着贬低别人来建立自己的义，这是论断的心态。提摩太凯勒有一个洞见，他说人们常常是透过说闲话来论断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透过说闲话来论断人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批评你是论断。其实论断在教会当中最经常最主要出现的方式是流言蜚语，是闲话。为什么？当你论断人的时候，你关心的不是真理和原则，你只是想轻视那个人，让自己感到比较优越。当你说别人闲话的时候，不论是在现实当中还是在网络媒体上面，你真正关心的不是别人有没有做邪恶的事情，有什么错，有什么罪，你不是真正关心该怎么帮助他们改变和成长，你只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比别人优越，你只是为了让自己享受自以为意的快感。因此说闲话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展现你里面论断的心，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跟当事人讨论确定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对不对？你真正关心的，你在其他人面前说他们的闲话，真正被满足的只有你自己。然后你发现别人很喜欢跟你说闲话，你们说了某个人的闲话之后还相视一笑，因为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自我都被满足，然后你们用自我彼此满足别人的自我。说闲话表明我们并不关心事情的真相，而只是想要享受这种证明自以为意的满足。我们必须了解论断这样背后的心态，他是一个人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想要证明自己是义的，而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论断人。 论断真正的关键在于这背后的心态，想证明自己的原因，借着贬低别人证明我不是问题，证明我比你强，证明我是一人。那么如何可以除去这样论断的心，如何可以不要论断？首先你要意识到论断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自以为意的心。很多人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他所带出的应用就是不要判断，但我们已经说了这不是这里要谈的。你要意识到论断真正的问题在背后，在心里面，在你的深处，论断的背后是自以为意的心。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真正的问题在心里面，真正的问题就好像一颗梁木长在你的眼睛上。主耶稣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必须诚实公正的面对自己，让真理来光照你，看见你里面真正的情况，才能对人有所帮助。你首先要省察自己，你首先要省察自己，诚实的问自己一些问题，检讨自己对别人的论断和批评，查看自己的动机和意图，来让你看见你的心，来让你看见自己的心。今天早上你来到教会，你更多看到别人的错还是自己的错？你对孩子们、父母们，你对孩子们犯的罪感到不耐烦，还是你为自己的罪？当你今天早上教会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看到某个人，觉得继续跟他在一个教会里太难。我有过。那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有人觉得和我待在一个教会很困难，而可能有人对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你看到这一点吗？想一想那些让你感到很麻烦的关系。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你首先看到自己的错吗？还是你立刻在身上找到一系列让你可以犯罪的借口？你能想到对方有哪些对的地方吗？还是在你的想象当中，对方连呼吸都是错的？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当我面对家有时候当我面对我的家人的时候，我确实有这种感受，我觉得他每一个呼吸都卡在那个错误的节奏上面。你必须省察自己的心，面对自己的真面目，承认自己里面没有义。其次，你首先省察自己看到你真正的观点，其次你要意识到新的问题只有福音才能解决，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你新的问题，你换一个心也没有用。真正解决新的问题的出路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在整个登山宝训里，主耶稣都在宣告天国的福音。然后第六节我们就读到一句非常突兀的话，甚至有些粗鲁啊，这是我们在正道标题的下半部分提到的，关于狗和猪的比喻。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见到的珍珠转过来咬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要在不要论断的命令之后加上这句话？大部分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的圣物和珍珠就是指天国宝贵的福音。耶稣基督来要带给我们的是福音，是真正能解决我们心问题的福音。这福音何等的神圣和宝贵，是值得人卖掉一切来追求的福音。我们在赦罪文当中读到，是带给罪人一颗新心的福音，是真正给人做一个属灵的换心手术的福音，是让人可以脱离自我唯一的实心的福音。这是耶稣要带来的真正拯救人脱离论断的那个良药。那狗和猪又是什么意思？ 哦，狗多么可爱，猪多么好吃。
我不要。
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同样的，回到经文的背景，在耶稣的时代的人眼里，你想想他们会看怎么看待猪和狗。在那时候的人眼中，猪不仅是不洁净的动物，猪是野生凶猛的兽。你肯定听过，连成年的老虎都不敢面对一只暴躁愤怒的公野猪，对不对？它是很凶猛的。而狗呢，你千万不要把狗当作宠物，好吗？如果你在农村待过，那狗通常都是到处流浪，跑来跑去的，然后到处找食物的。你如果还去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路上早晨没什么人，路上到处都是狗，你走过那样的街道吗？很可怕的。所以这两种动物放在一起，请注意，不是你在家里抱着你的宠物狗吃糖醋排骨。这两幅画面在一起，合成了一幅凶猛的正午的画面。有人说，有人以为猪和狗，哎，那是不是在这里？因为讲到是福音嘛，是不是指那些听了福音而不相信的人呢？显然不是，因为主自己来就是要带给世人福音，犹太人、外邦人、犹太人、非犹太人，他差遣门徒传福音，他借着教会向万民传福音。今天我们也有从穆斯林世界回来。这福音是给万民的，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民族的、各种文化的人。显然猪和狗不是专门指犹太人、非犹太人、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各种宗教信仰。猪和狗是什么意思？钟满田认为，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让我们分辨有不同的，有不同。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讲这个神圣的宝贵的福音的时候，他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他面对拉撒路、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们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他立刻看出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问题也不一样，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主耶稣也面对法利赛人、文士和税吏，他面对他们的时候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请注意，主耶稣都向他们传福音吗？是的，主耶稣都向他们传福音。主耶稣用同一个方法传福音吗？不是的，主耶稣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传讲福音。同一个福音，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主耶稣面对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回答比拉多的问题。可是当他去西律那里的时候，因为西律心怀鬼胎，企图在耶稣身上找到神迹，耶稣的反应是他一言不发，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主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表达来传讲福音。主耶稣在这里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把福音当作流水线上的产品，不要把福音当作你在路上碰到的那个发推销单的人，看到人就给一个推销单，无分别的把福音分发给所有的人。因为有些人就像猪和狗，他们在寻找食物，是不是？如果你把珍珠给他们，他们的胃口却没有办法接受珍珠，没办法接受圣物。当你把福音当作食物给他们，他们不但不开心，不但不能消化，会把这个食物吐出来，反倒会被惹怒，反过来咬伤你。存在一些人像狗像猪那样，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教导以后，他的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夫子，你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你说的话，他们很气愤，他们不服啊，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使徒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因为看见很多人去跟随保罗，就很嫉妒，说很嫉妒保罗，就硬驳保罗的话，硬驳保罗的话，不讲道理了。保罗对他们说，神的道先给你们是应当的。你看保罗给他们传福音，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耶稣使徒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不同的人，我们必须听从耶稣的吩咐，把福音带给万民。但是不论你将福音阐释得多么生动多么真实，你仍然会遇到一些人像狗和猪一样轻视福音，羞辱福音，并且反过来攻击你。耶稣说，面对这样的人，你会面对这样的人，不是不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你要留意，你要有智慧的去应对他们，你要用合宜的智慧的方式应对不同的人，这样才真正的是在传讲和保卫神圣的福音。耶稣说，你会面对不同的人，有些人甚至像猪和狗一样不能理解你，甚至反过来要咬你，所以你可能要保持沉默，你可能要做出严肃的宣告，你甚至可能要离开，你也有可能要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是你始终要留意，不要给他们嘲笑辱骂践踏福音的机会，你始终要传讲真正神圣的福音，要保卫这福音。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始终关注福音被正确清楚的传讲，他也警告我们要避免福音被人随意羞辱和践踏这样的危机。罪人能信靠福音都是出于圣灵的大能，但是清楚的传讲和保卫福音却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这和不要论断有什么关系？这和不要论断有什么关系？福音是带我们脱离论断真正的良药。当人里面自以为意味被揭露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他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祝福，甚至反过来要伤害你。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神的审判，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神的审判。很多人以为传福音就是不要讲神的审判，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要让人看到，我们本来就是要被神审判的。神本来应该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然后福音继续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本来应该被神审判的人，神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差遣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该受审判的人而死。神有无数的理由公义的审判我们，可是他却没有。在我们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抓住别人的罪不放的时候，这位审判的主却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代替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可以得自由，让我们被宣布无罪释放。有些人宣称自己会信福音，当他们自以为意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他喜乐地说，哦，我要信主，我要信主。然而他不过是接受了一套基督教形式的规条，他不过是从自己以前那套非基督教形式的规条跳到另一套形式的规条，来继续建立自己的义。我听过我以前的室友喜欢把这类人称为审美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不过是喜欢一套基督教形式的规条，更符合他们的心意，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可能是绝志祷告、参加教会、受洗、奉献、 帮助别人，不抽烟喝酒，不打麻将，学神学，学改革中神学，做见证等等。但他们不过是想用这一套新的基督教形式的规条继续来建立自己的地。而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常常用来建立自己的义所使用的规条。我们需要不断的让这样的审美主义式的人看到基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完全不能遵守神律法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并且亲自为我们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为我们活出完美的生命，神已经在基督里白白称我们为义，神已经完全接纳你了。在你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之前，神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接纳你了。因此我们不再需要用一套破碎的规条来建立自己的义。神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已经借着基督做成我们真正需要的义，并且归给所有相信基督的。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被神接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想到要利用福音，他们会说，哎，原来信基督就可以得救，那我信了之后不就想干嘛就干嘛吗？仍然是自以为意。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福音把我们带进了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福音是使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你留意到第三节第四节耶稣怎么称呼人群的吗？我们已经是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弟兄姐妹。耶稣在提醒我们，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身份，神已经是我们的父，神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神永不会丢弃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福音是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么我们面对不要论断这样的命令，我们所带出的实践就是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我家里的人，像耶稣爱我那样去爱我的弟兄和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不要论断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今天记不住我讲的那么多东西，我不希望你记住是两母猪或者狗，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明白不要论断的含义，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实践出来的就是像耶稣爱你那样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让你个个他山上的爱和基督的宝血来回应这不要论断的命令，省察自己，省察我们里面要建立自己为义、证明自己为义的心，让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贵神圣的福音，并且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带去这救赎和平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永远的爱爱我们，你以我们不配得的方式对待我们，你差遣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在他眼中没有梁木，没有刺，他来显明我们的罪。他不仅显明我们的罪，更代替我被当作罪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再需要来建立自己的义，不再需要来证明自己为义，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你完全的接纳。父啊，你以这样伟大的方式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显明我们正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求你让我们真认识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爱，求你真让我们认识我们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日子做你福音的使者，做你的和平之子，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